好，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欢迎大家来继续我们的查经，我们这个今天继续的来查考这个以西结书。好，在进入我们的查经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所仰望的是什么呢？主啊，正如刚才我们所分享到的，因为你不仅仅给我们一本圣经，甚至于不仅仅赐给我们一位住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圣灵，你更给我们一个能够见证你自己话语、见证你作为的人类的历史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主啊，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空气里，我们是生活在现实里。主啊，这现实正是你自己做工得以做见证，使我们认识你的最关键的部分。主啊，你不仅仅是说话的神，你更是做事的神。主啊，借着你的话，我们才明白你做事的原则，我们就看明白人类历史的本质。也能够看明白今天社会整个的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曾经应许我们说，属灵人能参透万事，不是我们能参透万事，而是圣灵参透了万事。圣灵借着你的话，就把这些光照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的心里。主啊，使我们不仅在地位上蒙恩，也在我们的头脑、心思、意念里边蒙恩。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是糊涂的。主啊，你要让我们做智慧的，做清醒的，做谨慎的人。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把我们带走，而是能够坚定在你的真理上，行在你的正道上。这个都不是靠我们能做的。主啊，但愿我们弟兄姊妹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知道我们自己是谁，除去我们里边那种欲望、骄傲，好像那些曾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人定胜天的那种呼喊，人真的是人算什么？居然如此之狂妄、骄傲，是吧？人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人有什么能力呢？若不是你开恩使这些事情能够过去，人还能做什么呢？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颗客观的、真实诚实的谦卑顺服的心，除去我们里边的欲望和骄傲，主啊，使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真道上，使我们成为在你面前真正蒙恩得福气的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的灵继续来施恩带领我们。我们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啊，咱们这个以西结书。那么上次呢，我们把这个以西结书的从第四章啊，这个第三章的22节，一直到第七章呢，我们用了一次的时间，很快啊，就把它略过去了。在那一段经文里边呢，重点的，是提到，关于结局到了，啊，结局到了，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啊，圣殿，包括整个神的子民，从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那么到了以西结这个时候啊，就宣告说，当年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上，跟以色列人立了约， 那就是说你遵行我的话啊，神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神的应许的这个土地上呢，就可以长久，可以享福。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按照神的立约啊来遵行，他们就要受苦。如果他们彻底毁弃神跟他们的立约，那么他们的结局呢，就会是重新从那块土地上被赶出去。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扣到今天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去实地的考察今天神在以色列的作为。那么也从历史上来看啊，包括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啊，神做事情留下来的这些见证，是我们可以知道圣经记录的它的准确性和它的可信性。所以如果没有以色列被驱逐离开这个迦南的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地啊，这块地有过很多名字，不同的名字啊，他们以前的时候叫迦南地啊，后来叫以色列地，后来叫犹太地啊，再后来呢就是叫巴勒斯坦地啊，所以现在到底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我们就叫做应许之地好了啊，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土地。所以呢1948年他们重新在这个地方建立以色列国。那么这一批子民啊，这一个国家它的建立，以西结书里边在后边啊都有准确的预言。所以这都是历史的延续。所以透过今天的以色列啊，它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当年的以色列啊，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以西结先知啊所在的历史的时代呢，就是神跟摩西立了这个我们叫做子民之约啊，或者律法之约，就是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啊。那么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啊，在神面前能够成为蒙福的子民，这有条件的。他们生活的幸福平安啊，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神借着摩西跟他们所立的约。但是他们没有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呢，神忍耐管教啊，这个就像圣经上说，神早起来就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警告他们。但是呢，他们不肯听。所以以西结书里边就说他们极其悖逆，极其悖逆。我们养过孩子的父母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有一个反叛期啊，到了这个反叛期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反叛，这个就是人性。其实小的时候他也反叛啊，不过他没有资格把这个反叛呢付诸行动啊，他只是放在心里啊，其实他从一出生人就反叛。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有资格反叛了。然后再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就干脆反叛了。而且那个时候呢，反叛的很有技巧了啊，不像十三四岁的时候那么笨啊。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明明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都是对我们有好处啊，都是让我们蒙福。可是呢，我们就是不肯听，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所以这个神为以色列人呢存留机会，但是到了以西结先知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00年啊，590年左右这个时间的时候啊，以西结先知出来做工了。到了这个时间呢，就宣告了啊，这个结局到来了。那么这个结局到来，从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啊，在列王记的时候呢，就记载了，就是在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因为他把国中所有的这个他国中的财宝啊，当然这个财宝指的是什么，反正所有财宝 都给巴比伦人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嘛，啊，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犹大国的所有的都要被巴比伦掳去。那么又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啊，就到了耶利米以西结先知的时代啊，也就是说公元600年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巴比伦真的兴起了。这个因为西西家的年代呢，公元前700年那个时候啊，还是亚述称霸的时代，巴比伦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一个新巴比伦帝国啊，那时候还是很幼嫩的。但是经过将近100年的时间，巴比伦强大了啊，推翻了亚述帝国，然后呢就开始称霸整个中东地中海周围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到了这个以西结先知的时代呢，就是宣告神对于耶路撒冷啊，对于代表的神子民的首都啊，他的末日要到了，那么这里边要外邦巴比伦人要攻进耶路撒冷，要把城毁掉，要这个圣殿要毁掉，其实呢，外邦人打进耶路撒冷已经不是一次了，掳掠耶和华殿里边的东西也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埃及人就曾经打进过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不能进到至圣所，他也不能把圣殿毁掉，因为那个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但是神允许外邦人啊攻打耶路撒冷，攻打这个甚至于打进耶和华的殿，但他们只能在外围啊，不能进入到耶和华内殿的这个约柜的耶和华荣耀那里，这是不行的，因为耶和华的荣耀仍然在。但是这一次呢，不单单是要打到内部，而且把圣殿要毁灭。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一定要发生另外一件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啊，非常重要的经文，那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耶和华的圣殿。那么在我们看今天经文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另外的两处经文哈。第一段呢，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圣经啊翻到出埃及记，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40章啊，出埃及记第40章，出埃及记第40章，所记录的就是神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以后呢，就到了西奈山，然后在西奈山啊，神就开始向以色列人显现。不是神自己的显现啊，他的荣耀的显现，然后颁布律法啊，10条诫，跟以色列人立约，立完了约以后呢，就吩咐摩西来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呢，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这个会幕呢，它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关键性的凭据。因为耶和华的约就放在会幕里面啊，所以会幕的至圣所里边呢，就是耶和华的约柜，约柜的里面就放着10条诫的法版，是神亲手写的啊，这个2块石板放在约柜的里面。那么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啊，到了第二年出埃及记的。出了埃及之后的第二年正月这个初一日，那个帐篷呢，这个就是这个帐幕啊，就是耶和华的会幕呢，就在西奈的旷野就立起来了，然后就把里边所有的器具都安放好了。 我们看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啊，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啊，都能洗濯，这是洗濯盆啊，就照神所吩咐的。三十三节就是说，在会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子啊，然后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就完工了。三十四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所以这个帐幕一立起来的时候啊，一切东西都做好了啊，这个约柜抬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这个帐幕。那么这样呢，就表示借着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啊，神就跟以色列人同在啊，神跟以色列人同在。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次神住在世人中间了啊，象征性的就是神的荣耀住在世人中间。也就是说，在上帝的眼中，那是神向世人施恩，因为这个帐幕的最深层就是至圣所里边呢，耶和华的约柜之上是施恩宝座。施恩宝座呢，在原文里边也叫遮罪、遮盖罪恶啊，遮罪的宝座，是除罪、解决罪的问题的宝座，是借着立约跟神的子民之间，因为神呼召以色列人是做世人的、普世人类的啊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祭司的国度里边，神拣选了利未人啊这个支派。在利未人当中再拣选亚伦这个家族，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里边啊，这个圣殿会幕里边啊，那个时候是会幕里边，来尽祭司的职任。那么也就是说，成为人跟神之间唯一连接的那个侍奉工作啊，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么这是会幕啊，那么当时因为是在旷野嘛啊，要抬着走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啊，就放在这个会幕一个帐篷里头。但是到了上次咱们圣经概览的时候啊，在查考的这个列王记上的经文，那么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耶和华的约柜始终都在幔子里啊，在这个帐篷里头。一开始的时候在洁甲啊，后来呢就设在示罗，后来呢又逐渐的迁移啊，圣经里边没有全部都记录下来。约柜呢也曾经被出离过圣所啊，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抬到前线，甚至被掳到外邦人这个非利士人那里去啊，回来又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呢，做王的时候啊，已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几百年的历史了啊，经过了整个的这个士师时代以后，大卫因为那个时候呢，一个不管怎么说吧啊，一个再结实的帐幕，它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它也是变得非常陈旧了啊。所以呢，大卫就在大卫城里，他一做王以后啊，定都在耶路撒冷，他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耶和华的约柜啊帐幕搬进大卫城。所以他就在大卫城里边呢，为耶和华的约柜支搭帐幕。但是后来他自己做了王，建了王宫以后，他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啊，他就说，你看我作为一个人啊，却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宫殿里边，耶和华的约柜啊反在幔子里边，反在一个帐篷里边，这太不像话了。他说，我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神说可以，但是呢不是你建，因为你是一个战士啊，亲手打过很多的仗，杀过很多人，杀人流血，不行啊，所以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所以大卫呢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于神向大卫启示了这个圣殿的图纸。那么于是呢， 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登基以后啊，就按照大卫的指示，按照大卫从耶和华那里启示来的圣殿的图纸，用大卫所积攒的这些的财力物力，就建造了第一圣殿，花了7年的时间啊，就建了。建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看第二处的经文啊，在列王记上的8章，第7章的最后51节啊，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一切的功，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具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库里面啊，这是他用了7年，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7章的51节啊，接下来我们看第8章，花了7年的时间啊，把殿都建造完毕。那么建造的大概过程啊，圣经里边有选择的给我们有记录了。然后呢，到了第8章啊，这个所罗门就把以色列的众长老众人啊招聚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呢就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的锡安山运上来，就到了他建造的圣殿啊。然后呢就抬到内殿的至圣所两个基路伯的翅膀的底下啊，把约柜安在那里了。然后第9节啊，第8章第9节，约柜里唯有2块法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此外并无别物。第10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就有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这是2次记录耶和华荣耀的充满，都是第一次呢是在会幕刚刚建起来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圣殿刚刚建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约柜放在里面开始启用之前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代表着神悦纳了这个地方，代表着神同在。所以第一次摩西创造制造这个会幕以后，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一直就停在里面。后来大卫在他的这个大卫城里啊，为耶和华支搭帐篷，然后约柜运进这个帐篷里面去的时候，没有记载耶和华荣耀的充满，因为不必充满了啊，因为那个第一次已经有了。那么等到所罗门建造了这个殿啊，这个圣殿跟会幕之间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到底神悦纳还是不悦纳这个殿呢就借着荣耀的充满来表明神对于这个新的这个服事啊他的充满。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内在的线啊，这个圣经里边虽然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哈，就是耶和华殿里边所有的火啊，所有的火，包括金灯台上的火啊，这个圣坛上的火啊，这个金香坛上的火，和外面这个献燔祭的这个祭坛上的火，是一直是不灭的。啊，一直也是不灭，所以祭司们啊，1天24小时在当班，就要保持这些火种始终不能熄灭。那么这个表示，而且他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圣殿会幕刚刚建起来的时候，这第一个火种的来源，那是神自己点的。所以后来拿达亚比胡亚伦的两个儿子啊，第一次做祭司了啊，他兴奋的不得了。就献燔火啊，就是用我们普通人的世上的火来点燃圣坛上的火，放在香坛上，这个是不行义的，结果被神击杀。所以律法上的命令啊，就是说这火始终不能熄灭。所以一直到了圣殿啊要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熄灭了。所以在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等着我们有机会再来查考。这个回归历史的时候啊，建造了第二圣殿，你就发现没有耶和华的荣耀的充满啊，也没有再记录里边的圣火的点燃的情况，所以第二圣殿跟第一圣殿的情况很大的不同啊。等了有机会我们再来了解哈。那么借着这2处的经文呢，就 就使我们看到圣殿的侍奉，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于耶和华荣耀的充满。如果没有耶和华荣耀的充满，那个殿只是一个物质的躯壳，对吧？就像一个身体没有灵魂，变成了一具尸体一样的。所以耶和华的荣耀的充满，就好像亚当被造出来以后，神吹气，里边有了灵魂，他才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圣殿的侍奉才有价值，啊，那个圣殿在以色列人当中才是神的工作，啊，神悦纳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在上一节的课里边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先知以西结宣告结局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圣殿要被毁了。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在里面，这个圣殿被毁，这个是不能的啊，这不可能的。所以在先知耶利米的书信里面啊，就算到了这个那么困难的时候，犹太人呢仍然在宣告说不要怕啊，耶和华的殿在我们中间。你看，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其实在这个圣殿一建起来啊，神跟所罗门立约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了啊，说虽然这殿建的甚威严啊，甚高大啊，我也把这个殿分别为圣了，成为我名下的这个成为我的居所了啊。但是呢，若啊，他们转去不遵从耶和华的立约的话，特别是拜偶像，人如果拜偶像了，他就不可能遵行耶和华的话了，因为拜偶像的目的就是要不遵从耶和华的话，这个它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啊，就是你认耶和华为神，你才能遵行他的旨意，才有意义。你不认他是神啊，为什么不认他是神呢？就是为了不遵从他的旨意。所以认不认耶和华是神，是一切人生跟神之间的根本。所以你连神都不认了，下边的话就不必再说了啊。所以圣经里边对于他们的道德行为描述的并不多，因为不必描述了啊，因为你连他都不认了，你还会听他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听他的话，认他和听他的话好像是人的手掌和手背一样啊，是一个问题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是呢，他一定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那就是说你必须先认耶和华是神，然后你才可能遵行他的话。如果你不认他是神，你根本不可能遵行他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你真心全心全意的遵行他的话，这就代表你认他是神，认他是权威。所以这两样东西呢是绑在一起的。但是呢，一定是认耶和华神在先啊，你认了这个权威，你才遵行他的律法。这个我用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学汽车的开车的时候，你要先认你的交通局，然后你再从他那里学习他所规定的交通法规啊，然后你才按照他的法规来做。这个你不大可能啊，你在这个某一个城市，你在某一个地区啊，你去遵行另外一套的交通法规，这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你认同了这个你自己的交通局的权威性，然后你就遵从他的交通法规。如果你不认同他的权威性，你不可能遵从他的交通法规的。如果你遵从他的交通法规，那就表示你认同了这个交通局的权威性。这两个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是以色列人呢，在耶和华的殿里边拜了偶像，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的就是以西结书第八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呢，那么这一段经文是相对着咱们刚才读过的那两段经文，就 就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啊，还有这个列王记上的第8章，就是会幕建起来的时候，还有圣殿建起来的时候，耶和华荣耀的充满。但是到了以西结书第8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啊，就离开他的圣殿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他的圣殿，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他的圣殿的时候啊，是我感觉到啊，就像一个人在死的时候，他的灵魂离开他。当时亚当活的时候啊，神创造了亚当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亚当的身体。创造好了以后，在他的鼻孔里边吹气，耶和华的灵按照他自己形象被造的啊，就进到亚当的里面，就是亚当站起来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然而他犯了罪以后，神还给他机会啊，他活了
930岁
是吧，亚当活了930岁，然后呢他就死了。那么在他死的时候呢，就是神给他使他活的那个时候的动作的反动作，也就是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首先啊，神先用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的灵魂，然后呢再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他的身体。造他身体造好了以后，亚当躺在地上，神就在他的鼻孔里边吹气，然后把灵和体合在一起，他就活了。那么这个是生命的来起源。但是到了930年以后啊，亚当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就是神使他活的时候的那个动作的反动作，就是灵和体重新分开啊，灵到神那里去受审判，他的身体重新归回尘土。那么这个跟耶和华的殿很像啊，一开始所罗门用石头啊、金银铜啊各种东西建造了这个殿的躯体，建好了以后灵魂进去，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但是呢，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殿啊，和亚当一样不顺从神，做坏事，神给他一定的寿命。到了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就是以西结先知啊，这个第7章之前啊，这一段信息里边宣告，就是他的死期到了，他的结局要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建造圣殿的动作的反动作啊，那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然后这个殿要被拆毁。那么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开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呢，一共从第8章记录，就是耶和华荣耀离开的原因啊，耶和华为什么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呢？然后呢，第2段经文就是第9章到第11章，是记载了耶和华荣耀离开的那一个过程。下边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耶和华荣耀离开的原因。我们把圣经现在翻到以西结书第8章，以西结书第8章。好，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8章哈。以西结第8章一开始就是第6年6月初5日，这里呢就讲了，介绍了这个时间的背景啊。第6年6月初5日是什么时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啊，第1章以西结书第1章啊，就是正是约雅金王掳去第5年4月初5日。那么这个是第6年6月初5日，也就是正好是一年零两个月啊，一年零两个月。也就是说从以西结先知啊，咱们说上面他第一次看见耶和华的荣耀，那是在他30岁被立为祭司啊，立为祭司，他来这个神要立他做这个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啊，在被掳的人当中来替耶和华上帝来警戒这些被掳的人。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正好经过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一年，大家想到一年零两个月是什么时间呢？ 就是在这个前边不是说了吗？以西结先知要为以色列人来承担他们的罪孽，要向左躺卧390天啊，要向右躺卧40天，加起来430天啊，430天正好是1年零2个月，因为犹太人他们有闰月啊，跟咱们中国人农历有点像，因为他们一年不是365天，而是360天，所以他剩下这5天呢积累下来啊，到了时候他就闰月。那么这个，所以在以西结先知呢，这个第5年和第6年之间啊，正好是经过了430天之后啊，这个430天之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经没有记，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以西结先知他作为一个祭司啊，住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他就是吃这个不洁净的物。啊，用那些咱们上次提了的这些这个什么粗面啊、大麦啊、什么这个麦子啊、红豆啊，磨了以后做的饼，然后用牛粪烤着吃啊啊，然后他就捆起来把自己绑住啊，躺向左躺向右躺啊，这些事情，因为他是一个祭司啊，所以这个这些他在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啊，长达1年零2个月的时间。啊，长达1年零2个月的时间，来在他们中间做这样的事情，肯定在他们中间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是吧？这些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一定会问呢、啊，就是说你怎么搞的？你做这些事情干嘛啊？什么意思？那么肯定是在他们中间是一直是有这个影响，这个是以西结先知的这个就是到了第8章的时候这个背景，啊。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弟兄姊妹啊，现在大家也可以头脑想一想。那么，经过了430天之后，啊，也就是1年零2个月之后，先知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到了第8章第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我就坐在家中了，啊，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情况？就像咱们现在啊，这个疫情不能出门。啊，咱们还不是躺在床上是吧？他是不能出门，一直不能出门，1年零2个月的时间，这不是1天2天啊，不是1个月2个月啊，1年多的时间。所以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是吧？所以对他自己来说，这个时候终于自由了，是吧？啊，这个身上绳子可以解开了，可以吃顿饱饭了，是吧？可以喝水了。啊，可以自由行动了。这时候以色列众人还有先知以西结是什么心态呢？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啊，所以这里就介绍了啊，第6年6月初5日啊，这个是他的背景。这时候呢，我坐在家里边，哎呀啊，以西结终于把绳子解了是吧？坐起来了，原来他说向左躺向右躺。然后犹大的众长老也都坐在我的面前了，因为他是一个祭司啊，所以被掳的人要到他这里来侍奉神，求问耶和华。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是捆着啊，这样躺那样躺，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啊。现在终于过去了，所以这些长老们就来了，这个在他面前坐着，因为没有圣殿了嘛，是吧？他们只能在这里坐了啊。然后在那里呢，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啊，然后我就观看有形状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有的形状有火啊，然后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象，仿佛这个光耀的金钉啊，然后他伸手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然后呢，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啊，在神的意象当中带我来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就是他解了，众长老在他面前了啊，这时候神的灵就降他身上了，然后他观看，见有形状 仿佛火的形状，就看见耶和华的，又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啊。然后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看见以后呢，这个神就揪起来，就是在这个这个活物翅膀下面啊，有人手的形状啊。然后这个形状呢，就抓住他的一绺头发，把他提到举到天地中间。那么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圣经上说他是在异象当中啊，是在异象中，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了，而是在异象当中。但是他看到的是真实的事情，可是他是在异象当中看见，就把他带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殿啊，在到了圣殿的时候，到了圣殿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是朝东，然后呢还有内院，然后呢里边有耶和华的殿，它有三层啊。那么不对啊，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一道门呢就金门啊，这是耶路撒冷外墙的那一个朝外的那个那一段啊，这是至圣所，圣所，这是内院，这是外院，外院这边是妇女院啊，这个是普通的人啊，以色列人男院在这边啊。那么这个后来呢，在这个这是朝南啊，这个第一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宫是在下边啊，后来这个所罗门王宫就废弃，成为圣殿里边的一个库房等等这些一部分啊，这个他的这个王宫又挪在另外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圣殿平台上面主要的这个结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地方叫做窟墙啊，这个窟墙呢就是这个在外院外邦人院啊，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窟墙啊，我们所说的现在的这个窟墙，其实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墙啊，它是一个挡土墙啊，因为这个圣殿呢比地面是高出来好像有那么几十米高吧哈，这个高出一块来，就是这个窟墙的那个高度啊，就是圣殿的平台和普通的地面的这个落差的那个高度哈。所以它的内院朝北的门是在这儿，那外边是女院啊，就是朝南的门，朝东的门，这个朝西是没有门的。这是第一圣殿时候的结构啊，到了第二圣殿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的结构了。所以这个耶和华的灵呢，就提他到了向北的这个内院朝北的门，是在这一个位置上，在这里。在这里看见什么呢？就带我在耶和华朝北的内院门口啊，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真是啊，就是惹动祭邪的。在这我们看到啊，神这个以色列人啊，已经把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啊，已经搞到耶和华的内院里边去了。我们知道这个内院呢，里边男丁，以色列男丁是可以进去的啊，但是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女人也不可以进去啊。内院的前边呢，这里有廊子，然后两边呢有这个五个盆，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洗濯盆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祭坛，所以这个是他的内院的情况啊。那么至圣所呢在里面啊，第四节就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让我们震惊的事情，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和撒旦魔鬼一切拜偶像的污秽同时存在在圣殿里面。这位前面就说了啊，这个第三节的后半节，就是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啊，就是惹动祭邪的。这个祭邪原文是嫉妒啊，妒忌心。 所以中文翻译成祭邪啊，我觉得更好啊。然后呢，就是谁知第四节，就是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和拜偶像的这个祭邪的偶像的位置，这个座位啊，同时在那里存在。我们就看到，这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应该不是吧。所以神的忍耐啊，有何等的这个神的忍耐啊。所以在这个先知书里边就说，我们能说耶和华上帝没有忍耐吗？啊，他实在是太忍耐了啊。所以这个在这里居然有耶和华的荣耀在这里啊，跟偶像同在。接下来就说了，神又对我说啊，对我说了，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面啊，在门口有惹动祭邪的偶像啊。祭坛门的北面大概还是在这个位置，就有惹动祭邪的偶像。然后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的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啊，所以这个呢，第六节是关键的一节啊，关键的一节。这一节呢，就是说明神要离开圣所的原因啊，离开圣所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以色列人啊，在圣殿的最神圣的地方啊，把偶像设立在那里了。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相当长的时间的忍耐。这个忍耐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居然跟偶像同时存在。我们讲过啊，这个就好像一个丈夫在这个他的这个卧房里边最隐秘的地方啊，容忍奸夫同时存在那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估计叫一般的人也一天一分钟也不能忍受，是吧？但是神忍受几百年的时间。所以你还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啊。然后他就带我到了院的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一个窟窿。这个院的门口是不是指的大概这个位置呢？啊，我们不知道是哪个门口啊，因为在这个殿的两旁呢啊，还有旁屋啊，在殿的两旁，这里边也有那都是祭司住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说看见墙上有窟窿，然后他就说把这个窟窿挖一挖，他就看见里边有门，然后进去就看到里边这个可憎的事情发生了啊。然后进去观看，谁知啊，在这个四围的墙上呢都画着那些可憎的偶像啊，那些爬这个各样的爬物啊，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都画在那里。所以在这些像的面前呢，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啊站立，然后下边说谁谁谁也在其中啊，然后他们各拿香炉，烟气上腾啊，烟云的香气上腾啊。然后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这个长老啊，这些长老就是他们的领袖们啊，在这个画像屋里边所行的，说你看见了吗？所以他们常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不见啊，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弟兄姊妹，你听这句话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听见这个话呢？从欧洲传出来一句话叫上帝死了。前段时间呢，基督徒为了回应这句话还拍了一部电影啊，叫做 God is not dead 啊，上帝没有死啊。当我听到这个电影的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何等的可笑，又何等的可气。所以当年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和咱们今天这个听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因为咱们都认为基督信仰是欧洲人的信仰，但是欧洲人宣布说God is dead 啊，神已经死了。那么这种思想呢，就直接影响到了东方，我们就干脆也不用说 God dead 了，就说上帝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就干脆相信无神论啊，就是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了。人不可能完全无神的，所以呢，就是彻头彻尾的 死心塌地的拜偶像啊，把真神彻底的根除，这个概念都根除掉，所以何等的可悲啊啊，何等的可悲。所以这个欧洲人啊，这个当他们开始宣告说 God is dead 这个思想啊越来越流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欧洲社会耶和华的荣耀可能啊可能神的愤怒他的祝福就渐渐的离开。所以这里引用了他们这句话很重要啊，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了啊，他们只是说离开还没有说死了啊，欧洲人更狠啊，直接说这个God is dead。然后下边说他们行更大可憎的事，然后呢就领他们，神就领以西结啊到了朝北的门啊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女人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啊，这就是女院的这一部分啊，朝北的这一部分啊，这个外院的女院部分，所以这个女院在那里，这些妇女啊坐在那里为塔摩斯是一个可憎的偶像啊在那里哭泣。然后他又领我到了耶和华的内院啊，就进到回到这个内院里边了啊，就到了内院的部分啊。然后谁知耶和华的院殿的门口廊子坛有25个，这个廊子啊就只是这两边啊，然后这个和祭坛的中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上，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向东拜日头啊，向东啊，这就是朝东啊，朝东朝这个方向，25个人在这里朝东拜日头，背向耶和华的殿啊。那么25个人一般的认为啊，这是24个大祭司加一个祭司长，因为在内院里边，这里边基本上都是利未人啊活动的地方，这个不可能是在内殿啊，不是在圣殿里，不是在圣所里边，这是在院子，还是在院子里边，内院里边哈。然后这些你看见了吗哈，犹大在此行还算为小啊，他们在遍地实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也就是说神在这里一笔带过了他们的道德行为，就是他们在这里拜偶像的同时啊，他们在遍地行强暴的事情。这个强暴不一定只是这个我们说的热兵器啊，就是用体力来打人，这里边也包括着他们用他们的政权来掠夺，或者用他们的宗教啊来掠夺百姓啊，欺压百姓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惹动了，因为这些事情啊，就神说我必不顾惜也不可怜啊。不讲话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把这个麦克风关掉啊，要不然乱了。然后这个他们就算他们向我耳中大声呼叫呼求，我还是不听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时候啊，我们的祷告不要以为我们一祷告神一定会听，有一些时候不听了，晚了啊。在这之前的时候，你像现在疫情到处流行，哎呀，很多人祷告啊，这个我们好像很有爱心，其实我们这种祷告要小心，那我们是不是祷告的心意里，神的心意里？所以我们就算祷告神不一定听的，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第八章啊，就是这一些事情呢，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他们行的这些的事情啊，这个在第17节的下半节哈，他们在这里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手拿枝条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烧香的那些一根一根的东西啊，拿着咱们看到那些烧香的人啊，就是这样拿着，他们拜偶像行邪恶。啊，这样事情。好，这个呢就是第八章。这个第八章呢就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殿里边啊，这些这些内在的里边已经烂透了。这是神离开耶和华殿的原因。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停一会儿啊，大家休息一下，讲的信息也比较多了。弟兄姊妹消化消化。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的，可以针对这段经文来做一点的分享。好，弟兄姊妹，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啊。刚才咱们查了第八章，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啊？结合咱们当今教会社会实际的情况， 我们看看当年以西结时代的以色列人和咱们今天教会的实际光景啊，到底有什么关系。咱们查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以西结书，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来，对我们呢产生一个实际的指导意义，那么这个呢就更有它的价值了。好，下边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大家可以有什么感动咱们就可以，或者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给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
就是新约圣经说我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对应以西结书的话，就是如果往我们自己里面看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偶像没有除掉，会不会在自己内心深处其实除了把神当神之外，比如说金钱呢，比如说成就了，比如说地位了，这些东西到底在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是还是，即使我们当了基督徒之后是不是还有一席之地，甚至比如说自己在教会里面被别人夸奖啊，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因着这些去行动，而不是因着神的旨意去行动。我就分享这么多。
我觉得有很多基督徒啊都去觉得啊，反正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就无所谓，所以对神的话不在意，也不读圣经，更谈不上查经聚会。所以有些教会就是光礼拜天到教会崇拜已经觉得很好了，可是平时生活还是照常追求个人的喜好，那不信主的人就更不用提了。那你说什么东西他都认为是胡说八道神话，他根本就不理不睬。吃喝玩乐成天就是偶像，就是电视连续剧，所以这些世界的东西都充满在人的心里。有几个人肯花功夫去领受神的话？哎呀，所以其实心里为他们着急，但是人家不听你的。
哎呀，是的。
其实啊，牧师好，就是那天。其实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两个方面的状况，一个就是外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因为他还是讲的身边的，其实还是围绕的就是基督徒教会，还不是针对外面的说的，就是他让我们看见啊，就是教会的这个光景。其实主耶稣那时候来的时候，在第二圣殿就是赶出做买卖啊，这个做买卖人的桌子推翻，就说这个圣殿，其实就是说这个圣殿其实都被人的罪污秽。对人的这个人其实拜的不是一个真神，那人在拜神的同时其实也在拜偶像。那么我觉得刚才班弟兄分享我觉得也很好，这也是一个坎，就是我们心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可能几个月以前啊，张妈妈发了一个读经团体的一个照片，就是一个新的照片，我觉得那个就反映了人心里面的真实光明，就是人心里面有神，但是也有很多无形的偶像啊，这个追求地位啊、名誉啊、功利啊，这些骄傲的东西，人的这些东西啊，情欲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也都在人的心里。所以就是刚才就是读那节经文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偶像旁边也有神的荣耀同在，其实我就觉得其实真的也反映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心里面又长光景啊，就觉得反正给我看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对照这个求神光照呢，也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也让我们为着就是教会，尤其是现在在宗教捆绑当中的教会啊，这些很大的教会啊，这些人在那里面到底拜的是谁，就是 没有生命，就是在这个宗教里面，其实挺可怕的一个东西。
对的。这里小文发了一个，我们把圣经，你是小文，你要读哪一段经文
？Sorry， 牧师，你听见我说话吗？现在？
现在听到了。
啊、哦，我呢，刚才就是因为一开始我说，如果有时间，我们如果要能整个读一遍，现在可能不行了，而且我也不会发这个，我本来想发给你一个人的，结果现在。我是不太会用，所以不要介意了。我回答一下那个，就是刚才顾奔吧提出的这个偶像哈，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其实特别清楚的写了呢，就说是顺服，就是我们呢就是要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这个肉体，因为他说第二节说顺服空中掌权者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个呢，因为他这个虽然描述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前，但是这些呢其实始终我们这肉体还没得赎，我们肉体始终是在征战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身体是圣灵的殿嘛，我们里面有圣灵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意志在我们里边，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可以体贴圣灵，就是按照神的话哈、啊，神给我的这个感动，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九个果子了哈、啊。但是我也可以不顺服，顺服我什么呢？他下边第三节说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再往下呢，他还有一节呢，就是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呢就是我们就其实就里边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些意念的东西，心灵里的东西，你又顺着去行了，你其实就是在拜偶像了。你这个殿啊，其实你同时就是你要不断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委身舍己背十字架，天天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献身体的神是圣洁，我们知道你献的是要献的是耶和华已经将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了。刚才就是牧师你说那个四十节出埃及四十章那里边，你看亚伦什么的哈，就神已经给我们分别为圣了，但是呢我们如果心里还是顺从啊，顺服撒旦，就是借着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这些是我们不断要抵耐的。但是我们如果没胜过去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不小心，常常就是按着自己，我们太多事情按着自己，那怎么办呢？随时圣灵他是光照我们，随时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是要学神的话，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一旦有，比如说我心里有苦毒，我必须我马上跟神面前求助你帮助我胜过苦毒。哎，我恨谁呀、啊，或者嫉妒谁呀、啊，或者什么哈，主我为他祝福，让我拿去这些，就是这都是你每天要做的，你就是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在神面前，神说你既承认你的罪，啊，我先要承认主，我现在心里全充满的怎么都是。这些苦毒啊、恨呐、啊、烦躁、烦人呐、啊，哎，然后呢，就是不想出去传福音呐、啊，然后看见谁就看不起啊，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吧，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我本来今天早晨是应该读经查经的，但是我想我还是去买菜吧。反正就这些东西，全都是你顺从你肉体的，凡是从肉体来，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呢，这个就说以西结书这个偶像这事儿哈。特别严重在什么程度，所以基督徒必须警醒，为什么要查经聚会祷告，然后呢将喜乐放在我们里边，然后向着这个软弱呢，我们这个我们有时候软，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回到神面前我就刚强，所以这个是要操练，要学习，然后互相鼓励，而且要彼此认罪的。哎，如果我就是不承认我是罪，我还觉得神站在我一边，这个就是太，因为这些人你看到这些人哈，他不认为他错的，所以呢这个就特别可怕了，就是我明明是错，我还以为是对， 啊，我明明是不好，我还教导人家说你要悔改，啊，其实我们都是个人的，这就我最近也是很软弱，所以神也光照我这些，就是说你顺服你的肉体心中所喜好的，你真的你想去吧，你心中所喜好的，你喜好太多了，你的肉体存在，你就不断的要钉十字架的。哎，这比如说哈，这个瘾，哎，我就看电视剧，我连夜的看，或者我就看这个发这个微信，我不断的发，你发给谁呢？是神让你发的吗？你发铺天盖地的，你耽误多少人的时间呢？看一篇微信，你要仔细看完了，你想想要多长时间？但是真是神感动你传福音啊，里边是福音的内容，传发到朋友圈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你所喜好的是神让你弄的吗？这些真的就是都在里边，都在里边。所以我们真的不断的要警醒警醒，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然后真的承认，首先就要承认，一个人他都不承认他是错，哎，我还恨人呢，你怎么说你还怎么说别人呢？啊，你自己眼中有梁木，你怎么看别人挑别人的刺儿呢？就这些话就神就是不断的要光照我们的。
嗯，
这是个人啊，当然在教会里你搞宗教其实更明显。那么那搞宗教人他不认为他搞宗教，所以这些都是要不断查经啊，这个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吧。人多软弱，人多渺小啊，神的意念才高过我们的意念。就是不断的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众人喜好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牧师，
嗯，
我刚才就是发的那个周五的那个团契里面，就是那个以前张妈妈分享的那个心，我觉得你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挺好的，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当神居首位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你不管做什么，以神为中心，活在神的面光之中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什么事都会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心意当中啊，就是这个，你看那个心上面啊，神在最下边，所有的东西在人心里面都高过神，那你就整个就被肉体的这些东西都捆绑了，那肯定就被偶像的捆绑了。所以当你把神就是在你的心中居首位的时候，你愿意
怎么把它发出来啊？我还不会弄啊，
我也不知道，宗敬弟兄在里面。
我看看啊，行，你接着讲，我看看我能不能弄。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心里面啊，当然我们还活在这个属肉体的软弱当中，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神没有拿去我们的生命，就是还允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要行完神的旨意，要遵循神的旨意，跟随主耶稣，所以背十字架啊，走这个舍己的道路，这是一条唯一的通往永生的窄路。所以当你愿意往这条路上走的时候，那么你愿意遵神的你没甚没大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神在你的心里面居首位，这时候你在这种情况下，光照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任何事情都有意义啊，否则的话就我们其实被偶像捆绑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还是走在世界的道路上。
嗯，好，分享完了，好，感谢主。
我想谈一点，牧师啊。
哎，稍等一下啊，这个师兄姊妹，那个这是谁？宗敬把这个发进来了是吧？
谢谢宗敬弟兄。
哎，又下去了。
张牧师是我在弄，这会儿图片更大了。对。
哦，好好好好好。嗯。
谢谢班弟兄。
嗯。就看到了神是在最下边啊，你李兄请讲
啊。我感觉以西结书呢，在整个圣经里面呢，你看那个称呼啊，耶和华神对以西结的话是称他为仁子，是吧？
嗯，
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就是耶稣称人子，一个就是以西结这个先知称为人子，所以他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这个旧约的话，这个以西结书，比如说他说到那个以色列的结局临近了，实际和这个人子要来的时候临近了，就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这个对照的话呢，是有呼应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呢，也就是人子快来的时候，所以我们都要警醒。我感觉到旧约里面的以西结书和耶稣的第二次来的话呢，都是有相互都是有呼应的。啊，我有这个感受，啊，就这一点。
嗯，
哎，张牧师还有时间可以分享吗？
请讲。
就是因为张牧师在周二，就是这连续这两周一直在讨论拜偶像这件事情嘛，也是非常感谢主，就是以西结书第八章，你看这帮长老们他们讲说，哎呀，神已经不在了。然后呢，我刚才去查了一下那个女人在那哭，那个就是那个塔。
Sorry。
我刚才讲到哪了？就是那个那些
女人在哭啊，在塔摩斯那里哭、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去网上就查了一下那个英文的 Wiki， 就说是他们就认为这个菜不长了，然后就是这个塔摩斯不工作了，于是女人就要在那哭，就让它长起来。然后他们像东方日头拜，所以我大概能揣测这些拜偶像的人心中想的是什么，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神，虽然说是万能的神，但是我今年我想要丰收，结果没丰收，哎，这神不灵，所以我就要去找一个灵的神去弄。所以其实也就是影射到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神在你心中，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到底是什么地位。我们有时候说神啊神啊，你是万能的神，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呢，哎呀，可能他管不了我孩子的学业工作学业，他可能管不了我的工作，我工作还是得靠我好好努力才可以，我的成绩呢还是得靠我好好读书才可以。就说当然神也是希望你去好好工作和好好读书，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心中就觉得，哎，我的努力其实比神的帮助更重要。我呢赚钱呢，我就得出去花时间去赚钱，就像张牧师礼拜二说的，说哎呀，每小时都是要配$20的，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忙那个小时，我才能实实在在拿到20块钱。我跑过来查经，我不一定能，哎，我不太相信神之后能补足我这20块钱这个一个小时浪费。当然我拿钱做这个例子不是很好的一个恰当比喻，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耶和华以勒啊什么的，这种耶和华必供应，心中内心最深处到底信不信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要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当我们心中有疑惑，觉得神不能供应我们，神不是在这个天地万物做主的神的时候，偶像其实就进入到我们心中了。对，我就分享这些。
嗯，这个我觉得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让我感觉到第八章里边啊，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呢，实际的信仰，实际的侍奉，都有非常重要的提醒。神忍耐我们，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忍耐，但是神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不是没有原则的，神的忍耐是包容性的，不是放纵性的，是宽容性的，不是纵容性的。所以教会，如果我们从大的角度上来说啊，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充满着，不能说充满着吧，就是说也有很多拜偶像的东西。在以后的经文里边我们也会查到啊，就是刚才我妈妈也分享了，就是如果教会里面追求的东西不对了，圣经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会导致了这个圣殿里边会这样呢，对吧？当然我们有各种的理由，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原因啊，就是祭司们没有尽到把耶和华的律法交给百姓、教导百姓的这个工作。同时呢，百姓也没有兴趣来学习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最后呢，圣经宣布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的民因什么而灭亡，弟兄姊妹。我的民，神说的啊，我的民因什么而灭亡？
无知。
哎，因无知而灭亡啊，因无知而灭亡。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对吧？我们看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圣经里边在律法里边所规定的以色列王所有的不能做的那些事儿，所罗门都做了。那么唯一一个要求他做的事儿，他是不是做了咱不知道，圣经没记。那么要求做的是哪件事儿呢？就是他要把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书在利未人那里啊，他要抄录一份放在他的身边，常年诵读。我们知道咱们中国人的近代影响很大的这位毛先生啊，那么他的床头上、床边上一直放着一些书啊，据说是他非常愿意读的一些书啊，至少有一卷书，这是公开的，咱们都知道啊，就是他非常喜欢读历史，这个《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一直是他放在床边要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床头上放着什么东西呢？我们每天读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在世上尽咱们的责任。的确，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呢，没有好好查经。在很多教会传统里边，咱们就天主教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做弥撒，就是去分圣餐，我们把教堂建得非常的富丽堂皇，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啊，是吧？然后我们去这个举行这些宗教的仪式啊，我们又花了多少精力在准备，是吧？这个穿上那些袍啊，要预备那些东西啊，是吧？人们要多么虔诚的一个一个的到前边去啊，跪下领啊。那么这样的敬虔是很好的啊，我不说它不好，但是问题是，光有这些敬虔就解决问题了吗？对吧？因为没有神的律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知道了，那在悖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那就更可怕了。所以这个到底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边，什么是我们的关键性的东西，是吧？尤其是像咱们这些在无神论的环境里边长大的人，是吧？在这个儒家思想充满了拜偶像佛教在咱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这种文化背景里边的人，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我们就把教会就办成世俗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对吧？那么欧洲人传统的这些教会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教堂里边，他们组织的这些包括他们的神学里边啊，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跟以西结书第八章里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批判人家，对吧？那是他向主交账的地方。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理由来反省我们自己，对吧？那么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刚才顾奔弟兄提到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耶和华的殿，我们的殿里边是什么样情况呢？啊，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圣殿一样啊，里边充满了拜偶像的东西呢？对吧？这是我们值得认真的去反省、去思考的。 是吧？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了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不是耶和华的荣耀没进去，不是耶和华的荣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圣殿，是吧？保护自己的环境。有很多人说不会的，是吧？所以我再一次说，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传递特别强调这种信息的人啊，就好像这个耶利米书第八章不是耶利米书应该是第七章吧，我们看一下啊。耶利米书第七章啊，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啊，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好，如果咱们现在先不读下去的话，就读到这里啊，弟兄姊妹认为这些人虔诚不虔诚呢？啊，他们是进哪里的？进耶和华的殿干什么呢？来敬拜的，是吧？这些会不会有点像我们每个礼拜都跑教堂的那些人呢？是吧？然后第三节就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凡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的圣者什么什么啊，强调这些神的头衔的时候，强调的越多的，就表示下边的话越重要，对吧？所以在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仍然居住啊。然后下边说，你们不要依靠这虚谎的话，说什么呢？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重复三次，是吧？然后假先知出来的时候，假先知呼喊一句话，我们看到第八章，耶利米书第八章啊，说，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啊，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那些呼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这些麻痹人，对吧？这些用空话安慰人，这不是神差遣他们讲的话，对吧？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非常的可怕，对吧？目的是什么呢？啊，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有没有说错？没说错，是吧？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里面的时候，外邦人能不能进来？不能啊，是吧？但是呢，耶和华的荣耀会不会离开啊？不会啊，一次进去永远不会离开的，是这样吗？是吧？神没有能力保守他的圣殿吗？是吧？以他名分别为圣的殿怎么会落到外邦人的手里边呢？这些人的信心大不大呢？对不对呢？对了一部分，是吧？神觉得有能力是对的，是吧？分别为圣的殿对的，是吧？神自古到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的。但是他忘了，立约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就是你若，是吧？它是有条件的，我们的得救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信，信是有见证的，啊，不是你嘴头上说信，你形式上你做了那些形式，甚至于你圣经读了多少遍，神学知识有多满脑子都有，不是圣经上说了，不是在你听的道上蒙福，是你在你行的道上蒙福，对吧？所以 这些假先知用空话来安慰人，是非常可憎的一件事情，把人的里面的那个警醒，把人里面的那一份这个该有的责任，给拿掉。所以说这一类的思想真的很可怕，所以当年虽然圣殿建的非常辉煌，刚才我这里想 share 一下这个图片啊。那么在这个图片里边呢，我们看到几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耶和华殿的地盘还在那里啊，整个的这一个方块，就是当年耶和华殿的那一个平台，上面是橄榄山，哭墙看到吗？在这里啊，这一块是哭墙，现在还存留的，看到这个朝东啊的这个门是金门啊。这金门，然后其实当年第一圣殿的所在地啊，这个看到这一个框，这个是第一圣殿的啊，特别是到这个位置哈，这是第一圣殿的内院的所在地，然后第一圣殿的真实的殿址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现在呢，这里有一个小的当年清真寺盖的时候啊，建造了一个地方啊，那么据说这个地方呢是纪念当年约柜安放的地方的一个在这里。那么是不是现在不知道啊？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个金顶的清真寺，那么现在咱们当然知道了这个金顶的清真寺的位置哈，它是建在圣殿的平台上，但是并没有在至圣所的位置上，在这个圣殿的位置上，它是稍微偏南一点啊，就是这边是橄榄山啊，上边是橄榄山，这是朝东的啊，朝东。那么刚才说的北门啊，大概都是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北门就是在这边。那么南边的这一大块呢，是当年的所罗门的圣殿的不是圣殿了，所罗门的王宫啊，还有他的廊子啊，都包括在这一个部分里边。大卫城在下面啊，大卫城在下面。所以这个是金门东门啊，殿的门，然后至圣所的门在里头啊，至圣所在最里面啊，在这个最里面，圣所和至圣所都在这最里面，所以这个女院啊，这个在这边外邦的院啊，后来是在这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圣所，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啊，耶和华难道没有能力来保护他自己的圣殿吗？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平台还在，但是上边是压着一个清真寺，所以现在犹太人这个研究圣殿地址的这些人啊，他们基本上确定了现在这个圣殿的位置呢，当年圣殿的位置是这一块，对吧？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就是犹太人的第三圣殿啊，就是建在这里就行了。金门因为在这儿嘛，所以这个不管它的清真寺啊，在这里建一个墙把它隔开啊，然后呢就是犹太人的圣殿呢就建在这一边啊，那边仍然叫清真寺在那里，这个能行吗？显然看起来是不行的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他们又想要 偶像和耶和华的殿放在一块儿，这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这些真实的历史，看到耶路撒冷曾经的荒凉，看到外邦人在里边的侵占，不光是所罗门把他这个巴比伦把它拆了，现在呢，穆斯林又在那里把它占据，现在犹太人就不能上去，所以像这些的问题，是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人信仰上，如果我们不警醒啊，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啊，刚才我看到天天小文姊妹就讲了啊，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我们这蒙恩的罪人，求主帮助我们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以色列的灭亡给我们有何等大的警醒啊！圣经上说以色列的历史啊，成为我们今天的鉴戒啊，成为我们今天的鉴戒，那些话都借在圣经里边，都不是空的啊，都不是突然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啊，在往后读的时候呢，神的灵一边要离开啊，就是从这个至圣所里边一步一步的啊，到了橄榄山，最后呢，耶和华的荣耀从橄榄山升天去了，啊，这个一步步离开呢，同时伴随着对于耶路撒冷的灾难，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啊，而且神使用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咱们读以西结书啊，看到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历史，同时咱们看看今天咱们的社会、世界、教会，太有现实意义了。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午的查经呢，我们重点就查第八章，对吧？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把经文再读一遍啊，我是假设咱们弟兄姊妹，因为咱们是这个比较稍微精读一点，不是概览了啊，稍微细致一点的查经，那么弟兄姊妹回去要在这个经文里边，咱们查的数量不多啊，经文的量不大，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把经文自己读，然后呢，我在这里帮助大家把它穿一穿，然后我们大家有些分享，有些讨论，是吧？这个信息啊，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历史，一方面呢，神的话是活的，是如同两刃的利剑一样啊，使我们看到今天啊，我们实际的生活的情况。好，弟兄姊妹，咱们的正式查经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一段时间，最少半个小时哈，这个我们的会议室还开着。弟兄姊妹有什么话语呢？有什么感动？甚至有什么带导的情况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有分享的时间。好，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我来好吗？
希望这边请进。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所爱的圣天父，恩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真理的圣灵，主，感谢主，感谢主，借着以西结先知，主啊，带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画面。主啊，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虚空的世界，也看到我们自己，主啊，这虚妄的人生。主啊，若不是你自己亲自的在十字架上，主啊，为我们做成个伟大的救恩，若不是主你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在正道上迷失的人，主啊，我们都落在这愚昧无知当中，主啊，走在灭亡的道路上。谢谢主，这些主亲自的来寻找我们，主啊，你不单单寻找到我们，主啊，你把你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借着十字架上从你死里复活的大门，主啊，你开开了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我们信心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主啊，唯有在你里面，一切才都是真理，只有在你里面，主啊，才有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也愿意跟随主耶稣，主啊，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主啊，因为你把我们带进，主啊，不单单是你的同在，主啊，你并且把我们带进你的永恒的荣耀当中，主啊，因为当我们看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丰盛的生命的时候，看见主你借着先知，借着圣经旧约新约的见证，借着这个历史的见证，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见证，主啊，说我们看到主你从创世以来到至今所做的这一切伟大的奇妙的救赎的工作，主啊，我们为着主你伟大的救恩献上感恩，为着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心里面所做的圣功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就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主啊，你亲自除去我们里面那些主你不喜悦的，那些污秽的，主啊，那些偶像，主啊，那些自义，那些自傲，主啊，都求主从我们生命当中灭绝尽净，主啊，求圣灵的火烧尽我们的死心邪念，帮助我们，主啊，来信靠主你的带领，圣灵的感动，并且我们愿意遵循主的旨意，主啊，因为你给我们的话是活泼的圣灵，主啊，借着你自己圣灵的大功，借着你亲自的，主啊，在我们心里面所动的圣功，主啊，你的话就成为主我们愿意用信心和行为去做的见证，主啊，谢谢主，谢谢主继续在我们中间，主啊，继续高摩你的仆人，主啊，来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做感动的工作，因为你圣灵的恩高教训是真的啊，借着我们读经，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教会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中间做成你复兴的圣功，主啊，不断的引领，主啊，你的众儿女引领孩子，主啊，能够行在你真理的光中，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是何等荣耀的国度，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